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共持续侵蚀香港自由，美国务院发声明关切。华为同中心半年内各获得数百亿美国技术许可。美议员推击败中共法案，应对供应链危机。蓬佩奥表示，美国必须企出嚟追究中共对疫情嘅掩盖。情报界指出，中共两次测试高超音速核导弹，引发关注。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美国国务院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美国仍然非常关切香港持续受到侵蚀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特别注意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有所增加，包括通过国家安全法针对香港的教师、工会、律师、记者、医务人员、学生会和公民个人的起诉。我们再次呼吁北京和香港当局释放那些遭到不公正拘留的人，停止对和平民间社会组织的镇压。美国国务院还再次敦促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条约义务。上星期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在内的七名香港民主运动人士，因在上年参与抗议中共实施国家安全法而被判处最长12个月的监禁。美国国务院声明表示，香港当局继续取消数十名民主派区议员的资格，这些议员在2019年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获得了公共授权。香港当局这些追溯性和有针对性的取消议员资格行为，是基于武断裁定这些区议员的忠诚誓言无效，此举阻止了香港人有意义的在自己政府内参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的最后写道，香港人及其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资源，也是香港成功成为国际商业和交流中心的基石。路透社报道，美国国会星期四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批准了113份价值610亿美元的出口许可，用于供应商向华为销售商品，另有188份价值近420亿美元的许可亦获得批准，用于供应商向中芯国际供货。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四投票批准该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迈克尔·麦考尔提出的公布许可数据的请求。该委员会在今年五月从商务部收到这些数据。路透社报道认为，这些数字可能会激怒华盛顿的一些对华鹰派，他们希望防止美国技术被中共用来执行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国政策利益相违背的恶意行动。美国商务部说，批准的许可证申请并不代表实际出货量，所有许可证中大约有一半被使用。商务部还说，这些物品可能没有按授权数量提供。商务部补充说，涉及华为和中芯国际的许可证申请是根据川普政府制定并由拜登政府维持的许可证政策处理。川普政府时期，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和中芯国际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根据规定，入了黑名单的公司要想获得美国技术，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众议员奇普罗伊在星期三提出一项名为击败中共的法案，旨在通过向符合条件的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推动在国外生产货物的制造商将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根据该法案，将业务转移回美国的公司所购买的非住宅财产将被视为20年财产而不是39年财产，这样他们就有资格获得全部和即时支出，而且将是永久性的。此外，该法案还允许制造商由总收入中排除在原籍国处置财产所获得的任何收益，以防止他们在搬迁时被征税。纽约邮报报道，美国两党对来自中共的威胁表示强烈关注。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占 28%， 而美国只有 16%。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供应链危机证明美国需要采取行动减少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 提出呢项法案嘅众议员罗伊喺一份声明中话：，只要我哋依赖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嚟维持我哋嘅货架库存、我哋嘅经济繁荣、我哋嘅政治自由同我哋嘅国家安全，都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罗伊喺五月份开始喺众议院推动该法案之后，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海利莱夫勒喺六月中旬同爱荷华州参议员琼里恩斯特以及德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联手起草咗联邦参议院版本嘅同名法案《击败中共法案》。前国务卿蓬佩奥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利比星期四在福克斯新闻上撰文表示，由于人过去忽视了中共政权的危害而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现在美国应该以谨慎的态度与盟友采取更负责和全面的做法。他们指出，民主党当前在阿富汗撤军、移民问题和支出方面的困难下，令美国忽略了问责中共对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欺骗。蓬佩奥同利比强调，美国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超过70万人死亡。他们强调，我们不需要重新发明国际法，已有国际法可要求中共充分赔偿他所伤害的国家。而40多年来，联合国有国际法委员会原本就可根据国际法制裁中共。他们两个说，多年来对北京问责的必要性一直在度增加，因中共一直在度蔑视其对造成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责任，而随着中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美国的影响加大，北京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最近一份由中共指导的出版物还威胁要用核武毁灭日本，在违反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北京已在度加速消灭香港的自由，非法将南海基地军事化，并以此为武器来支配贸易和供应链。他们亦提醒到，中共病毒大流行令美国转移注意力，令中共的经济崛起，尤其一带一路和数字人民币，更助长了北京对适合专制镇压的世界的推动。他们看到中共的居心叵测，因此呼吁民主国家不应容忍其错误的侵略行为，特别是中共对疫情大流行中的渎职行为。据《金融时报》星期四援引五位情报界消息人士的话讲，中共当局分别于7月27号和8月13号试射了两次高超音速近轨道核武器。报道指出，由于中共10月18号承认了其在8月13号进行的测试，但说那个是一次和平的民用飞行器。不过专家指出，该武器可携带核弹头，并且可以避过导弹防御系统。白宫拒绝对此消息置评，国防部拒绝证实和否认中共是否进行了这两次超音速和导弹的测试。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说，我们已经清晰表明我们对于中共持续寻求的军事实力的关注，这种事情只会增加地区或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将中共视为步步紧逼我们的头号挑战的原因。印太地区司令官戴维森在今年三月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警告说，中共快速发展的军力导致印太地区的不稳定。他说，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状态正在越来越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不利。据国防新闻网报道，美国高阶军方官员在今年夏末和初秋就曾经暗示，他们知道中共试射了高超音速近轨核导弹，而国际社会从这些测试中了解了中共的超音速武器的进展状况。消息人士说，中共测试的这款武器似乎是冷战时期前苏联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更新版。前苏联研发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目的是避过美国装有核导弹头用于探测洲际弹道导弹的强大的雷达阵列，和美国旨在打低他们的导弹的防御系统。因为这种导弹系统无法进行完整的近地轨道飞行，只能飞行一小部分， 因此被称为部分轨道轰炸系统。而中共似乎通过将此技术运用于一个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上，更新了这一技术，令这种核弹头更容易部署，飞行速度更快，而且更难以被拦截。